喂，
喂，
哎，赵老师，
嘿，
非常谢谢你，赵老师。今天我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孩子啊，进入十岁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特别留意孩子的这个变化，对不对？
对
对，这是上一次你跟我们讲的。那我知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对异性会特别感兴趣。
是。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你一块儿谈一谈孩子对异性交往的这个问题。
是。
特别是女孩啊，女孩在发育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们的身心灵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母亲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导他们跟这个异性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通常我们如果说小朋友在进入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哦，他们会真的会很希望了解说异性之间的一些事情，
是
好，那会很希望能够交朋友。那就像我上次提到的，就是父母亲常常愿意跟孩子沟通，然后跟他们谈论这一些就是这样的话题。那其实对小孩子来讲，就是他有一些管道，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那甚至他们其实常常会很关心，就是爸爸妈妈以前怎么交往的啊，怎么谈恋爱的，
对对，
对，像我的女儿就常常会喜欢问一些这样的问题。
她会问你吗？
对，会啊。那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大人啊，常常都会可能轻描淡写的就是带过去。
对对。
哎，或者是说，哎呀，等你以后长大就知道啦，或者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哈。
对对。
那通常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就会让孩子就是他很多的好奇心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些满足。
对。
那这样子的话，他其实更容易会去可能就是看一些言情的小说啊，或者是很喜欢看那些少女漫画啊，好，甚至更严重的，他也许就会去接触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比较色情的媒体。那所以我会比较鼓励父母亲，就是其实我们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可能会去碰触到这样的话题。那我们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就是我们不要回避，好，我们就是很坦诚的可以告诉孩子，比方说以前爸爸妈妈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孩子也会常问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啊之类的这种问题。对，那我们就是常常会跟孩子去分享好一些这样的经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就会提醒我的女儿他们可能需要小心的一些状况。
对对。
那他们就会慢慢的知道说，可能如果跟异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比较有危险，或者是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常常在新闻或者是报章上面会报道一些可能因为男女朋友交往而发生的不幸的事件，我也会跟他们做讨论。然后有时候是看新闻，或者是我听说了有一些什么案例，那我就会有时候吃晚餐啊，或者是有机会我就会跟他们分享这样的案例，然后让他们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去学习一些功课。然后有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要怎么样避免。
也就是说你做母亲的，你是主动的先跟孩子讲这一方面的需要，对不对？
对，有一方面是当孩子有好奇的时候，那我不回避。
是。
对，我是常常可以跟孩子谈任何的话题。那如果我知道有一些社会事件，或者我在学校有看到同学发生的一些状况，我也会跟我的女儿分享。然后就跟他们讨论，然后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去想一想，假如是他碰到了这种状况，那我就常问他说，那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我就会先引导他去思考。
对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当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其实不单是父母跟孩子啊，人跟人之间相处，你不好好的沟通的话，很多问题都不能够解决。那最基本的这个沟通呢，我们要学的。我想赵老师你也是过来人，那我也是过来人。当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异性呢就是很好奇了，对不对？
对，
很好奇这个异性。异性有的男孩会可能对你特别好，或者是对你表示送一点小东西给你的话，那个时候呢很容易有一个幻想，就开始喜欢异性的朋友啊，盼望自己能够结交一个男朋友这样。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教导他们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恋爱的态度呢？
哦，我通常都会跟我的小孩说啊，你如果有喜欢的男生，不管是同学或朋友啊，我说这都是很棒的事情。对，我说基本上人都是有感情的。
对，
哦，那你会欣赏某一个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就是你会去欣赏他，那一定是他有一些吸引你的东西。那我就从小会给我的孩子一个观念，就是你可以去喜欢很多的人。你对一个人有好感或者有欣赏，或者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说这都是很棒的事。就是我们人不管在什么阶段，我认为说其实你都有可能会喜欢很多的人。
对对
对，但是我会告诉他们说那个并不代表就是爱情。或者你很喜欢一个人，你就一定需要跟他谈恋爱。那我就常告诉他们这个观念，就是你可以喜欢很多的人，然后你可以跟很多人做朋友。然后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对，但是并不是像一般时下很多年轻人好像说我喜欢他我就要跟他交往。我就要跟他做男女朋友。
对对，
好，我觉得让他们对感情的看法能够不是这么狭隘。那甚至我也会跟他们谈到说，这个谈恋爱要成功的话，或者是说要非常美好，有很好的结果，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啊？对，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谈，就觉得说，那我就问过我女儿说，你觉得你大概到什么时候你觉得谈恋爱会比较好？
你女儿怎么说呢？
担心啊，或者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他们自己就讲，他说可能要到大学以后吧。
哦，他会这样回答你啊？
对，他们现在都小学嘛。
是
是，可是他们就会说，大概要大学以后。这是他们现在的回答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过一阵子真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会不会有改变。但是我基本上觉得对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太担心，因为我觉得我跟孩子之间这方面的沟通是没有什么阻碍的。然后他们也会很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交朋友的过程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困难。对，
那我觉得你呢跟你的孩子之间好像是跟朋友一样这样的相处啊。特别是当孩子发现有人喜欢他的时候，你对他的那个认同和称赞呢，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要学的就是觉得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有人喜欢你呢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赵老师，因为你是做辅导老师，再加上你也有两个女儿，那我不知道在你来看呢，他们要多大才适合谈恋爱呢？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因人而异耶。我觉得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合适的年龄。我都会跟学生这样说，就是我说其实你们现在国中的年纪啊，如果谈恋爱，我说我十几年来看到好多的学生在谈恋爱嘛。那我说其实最美好的恋爱的结局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然后他们大概也都不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看到的最美好的结局就是男生跟女生啊，
嗯，
两个人呢同年同月同日，
嗯，
同时同一分同一秒变心、嗯、我说如果两个人都在同样的那个时候变心的话，
嗯，
那这样子呢是最美好的结果了，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受伤。然后他们就在笑
啊，你就是说这个结果、嗯、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帮助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嗯、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最好的结果就是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不喜欢对方，对不对？
对对对，
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意思。
对、
嗯、
但是事实上发生这样的情况的那个几率是
非常少，非常少，
对，不太可能。
对对，
所以通常我就会跟学生说，你们现在很想要谈恋爱，
嗯，
那也很多人真的很勇敢就去谈了，
嗯，
但是往往那个结果就是带给自己或者是对方很多很多的一些困扰，
嗯，
或者是伤害。
对对对
对，那前提是因为很多这个年纪的青少年他们真的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感情。
对
对，所以原则上我是肯定他们的情感，
嗯，
就是你会喜欢一个人，你真的很喜欢他、
嗯、
或者你被一个人喜欢，被一个人呵护，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嗯、对，
但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些之外、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
对，
很多时候是青少年朋友他没有办法处理，
嗯，
那因为不太懂得怎么样处理，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很不好的后果。
对对
对，
那我觉得应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喜欢跟爱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我刚才听到你的女儿说等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呢，我反而是蛮欣赏你女儿的这个她的答案呢、啊、可能像你所说的、
嗯、
不知道她到了中学会不会这样，但是呢至少她现在有一个想法因为中学时期谈恋爱像你所说的很多事情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嗯、再加上现在正是学生嘛，要念书，对不对？
对，
正在念书的这个阶段，你说男女的感情如果缠绕着他们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真的是不公平。那我不知道赵老师你知不知道，我也有两个孩子，我的这两个孩子都大了、
嗯、
那一个是读大学、
哦、
一个是读高中，高中明年就要考大学。
是，
但是我因为本身呢是也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谈恋爱，所以我就跟我的两个孩子说、
嗯、
不可以在高中之前谈恋爱，就是说高中毕业以后你读了大学、
嗯、
你再谈恋爱。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把感情投入在一个异性朋友的身上的话那个承担的能力大概不是那么很大，而且很痛苦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帮助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们广泛的去交异性的朋友是应该的，彼此喜欢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却不鼓励他们这么早就谈恋爱。
对，
那
对，
但是呢我们就发现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我相信赵老师你最清楚，因为你在学校对着这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啊、
嗯、
你刚才也说了也看到很多孩子在谈恋爱、
嗯、
如果今天做爸爸妈妈的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谈恋爱了，但是他又不告诉你自己在谈恋爱、
嗯、
那做父母的应该从他的一些什么地方来观察到他现在正在谈恋爱而来帮助他呢？
如果孩子在谈恋爱，他应该会有一些不太寻常的状况。
嗯嗯，
比方说他可能会就是在等电话啦。
对对，
或者是花很多时间也许在这个写信啦，好，
写情书啦，
写情书啦。
嗯嗯嗯，
嘿，那或者是我想可能在那个MSN 啊，好，
对，电脑上
使用这些电子，就是说通讯的这种状况，
嗯，
会是比较频繁，
嗯，
对，然后 对，就是可能父母亲如果比较仔细去留意，就会发现说，哎，孩子确实有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如果是我们做父母的留心的话，就能够观察到，是不是？
对，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发现，哎呀，我们的孩子啊，成绩也退步了，而且呢，每天电话铃一响的话，就尝着去接电话，从这几方面就能够发现，哎，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在谈恋爱。那父母这个时候除了担心、生气、着急，或者是有的父母会说不可以之外，我们还可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呢？
其实常常孩子不太愿意让父母知道一些事情，真的就是害怕，挨骂。对，就是如果父母亲的态度就是很坚决，就是比较权威的方式去命令孩子，比方说你一定要跟他分开，
对，
或者你们不可以来往，不可以通电话，用这样子一个高压的方式哈。在我的观察里面，如果孩子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是比较乖巧的，他也许就是会照着父母亲的要求，他真的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可是如果孩子的个性不是这样，那通常亲子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紧张，
对，
而且孩子可能背着父母亲，他还是继续会去跟对方交往，就是说那种父母亲的处理的方式，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看你的孩子他是属于什么样性情的小孩，那像我有辅导过一些个案，就是因为父母亲就是很坚决的反对，于是小孩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就是反而在外面更容易发生危险，
对，
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必须要想一想到底孩子是属于什么样性情的孩子，对，那我自己的想法比较是说，其实孩子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真的很需要由大人来引导他，来给他一些的意见或者给他一些帮忙，可是往往因为父母亲太过着急或者太过担心，
太紧张了，对，
所以只是一味的限制孩子，告诉他不可以这样，
对，
那当这种情况就是说让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变成一个对立的状态的时候，父母亲反而失去帮助孩子的机会，
对，
因为孩子他不会向你求助，他也不会向你敞开，那孩子可能就会去向他周遭的朋友求助，那么他周遭的朋友给的意见或者是提供的一些想法其实也是不太成熟的，所以往往我觉得孩子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劝父母亲真的需要稍微的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那种心态，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一个就是我不要很快的去批判孩子，或者去伤他的这个情感，好，然后站在一个引导的帮助的角色，
对，
那像有一些父母亲我觉得真的很棒，他可以跟孩子说，好，你现在很喜欢他，你希望跟他在一起，好，妈妈也不反对，那但是我希望你们不管是要做什么好都要让妈妈知道，那也可以把她带到家里来，就是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在一个比较团体的那个场合里面，让他们更多的去彼此了解，然后父母亲就好像也是孩子的一个爱情顾问这样子，就是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观察，然后我们的想法，那其实 当孩子觉得他的情感是被你接受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意见或想法，
他就愿意接纳，
他愿意听。
对
对,
对，
他会比较站、嗯、就是说他比较听得进去你要对他说的话啦。
嗯，因为我相信他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现在理解我。
对，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感觉或者说我现在的情况跟你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先不要把孩子的这一道门给他关上了。
对，
如果他关上这个门的话，你怎么样帮他他也不愿意让你成为他的帮助者。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赵老师，我曾经也看过你所写的一些文章，你也提过，就是说让我们做父母的把我们的经验跟他分享，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嘛， 对,
对
不对？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呢，在读中学高中的时候曾经喜欢过别人的这样的经验呢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引起他们的共鸣吧，就是说哎，原来爸爸妈妈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跟我一样，他就会觉得哎不会感到孤单。我觉得做父母的角色真的是很重要，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赵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想请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孩子他或者是正在谈恋爱，或者是呢喜欢别人的时候呢，可能他的感受是很孤单、很寂寞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陪伴着他们呢？
嗯，我想可能父母亲可以给孩子一个讯息，就是如果孩子任何时候他觉得有需要，哈，那父母都愿意听他说，就是说，常常在，当然我们不是勉强孩子，
对，
但是你可以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透过也许是写一个小卡片，也许是直接跟孩子做这样的表达，让孩子知道说什么时候你需要妈妈。你都可以来找我，那妈妈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对，那我觉得孩子如果他常常收到父母亲的关心，那他也信任父母亲，他就会慢慢愿意敞开自己，然后向父母求助。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在亲子之间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信任的关系，那个安全感，让孩子知道说不管我今天做了什么，或者我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爸爸妈妈都是很愿意帮助我的，很愿意接纳我的。
对
对，
得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永远爱他，无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就算是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也让孩子不用怕，能够信得过父母亲对他的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好好的努力的去学习，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信得过我们。好啊，那谢谢赵老师。那我想下一个礼拜呢，我想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孩子跟朋友之间的相处，这个朋友呢就是同性朋友的相处了，还有他跟这些朋友之间的沟通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你哈。
好，谢谢，谢谢师母。